大家好，特别高兴我们今天下午有这么美好的机会，可以一起探讨这么重要的话题。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单张里面的大纲，这里还有，如果你手里没有，我们可以帮你去拿。主耶稣他要将来，他即将要再来，不能自满。现在我们要积极的追求圣洁的生活，这是我们上周一起思考的话题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我们暂时停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系列讲道，过完年我们会接着往下看。帖撒罗尼迦教会很需要被劝勉，要分别为圣，要分别为圣。保罗说他们要在圣洁尊贵中持守自己的身体，讨神的喜悦。持守自己的身体，讨神的喜悦。那么活在2019年的你我，同样我们也需要这方面的提醒，是不是？每个时代远比淫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活在2019年，活在21世纪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开始探索如此重要的话题之前，咱们值得花时间暂且退后一步，想一想圣经，就是整本圣经如何看待婚姻和性关系。其实我个人宁愿就是每一次讲一段经文，但是偶尔我们确实很值得这样来从整本圣经的理解来看待其中的，特别是一些最关键的一些话题，那么婚姻就包括在内。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，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，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。那么我希望今天你们可以更加明白，基督信仰却不想人贬低性关系的价值。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我们基督徒，有可能你们会以为，因为毕竟媒体好莱坞什么什么，以为啊基督徒很觉得性不好。其实今天你会发现恰恰相反，圣经非常珍爱神所设定的婚姻和性关系。基督徒应该比世人更珍爱性关系。但是怎么样个性关系呢？其实谈到性关系这个词，是不是听就感觉有点尴尬？我们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。其实我用第二个语言 好一点，因为如果 我说 sex， 我这个很奇怪，我说性关系没关系，性关系。今天我们这样围绕着桌子坐好，会以便于我们中间的讨论，中间的交流，我希望会稍微容易一些。最起码我们大部分人会在小组里彼此认识，如果不认识没关系，我们希望将来可以更加彼此认识。那么我们先开始三分钟简短的讨论好不好？单张上有，就是右边有几个讨论题，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，世界上哪些声音最影响我们的婚姻观？哪些声音最影响我们的婚姻观？只有三分钟好不好？这只是一个开始交流，不要自我介绍，直接讨论好不好？好的，讨论到这儿。积极的追求过圣洁的生活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，是不是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我们的世界说这个说那个，要么是社会的标准，要么是家人的期待，要么是自己的肉体的私欲，这些都困扰着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，困扰着妨碍我们持守自己的身体讨神的喜悦。结果呢，理解圣经关于婚姻的原则对我们福音之家 是极其重要的。无论是未婚的、已婚的、年轻的、年长的，我们都需要思考，然后一起讨论，然后祷告，然后继续默想。今天只是一个开始，因为主要再来，我们要凭着上一次我们所讨论的爱心彼此劝勉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那我相信今天我所讲的引发的问题和解答的问题一样多，时间有限，但最起码这会开始一个对话，今天是一个开始。那么我想带领大家探讨关于婚姻旧约很基础的原则，然后新约纪要的真理。我们先做个祷告好不好？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当中有已婚的，有未婚的，有愿意结婚的，有在婚姻当中不高兴的，愿意不是一直在一起，有离婚的，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我们当中，有寡妇。帮助我们每一位谦卑的坐在你权威性的话语之下，使我们真的可以不只是清晰的明白你的话，你的旨意，也帮助我们把它活出来，荣耀你的圣名。垂听孩子的祷告，奉主圣名，阿门。那我们先从基础的原则开始，好吧？基础的原则，这个第一个原则太重要。婚姻是神美好的蓝图，婚姻是神美好的蓝图。那我们会速度会比较快，好不好？所以要是有不理解的方面，你可以记一下，然后有笔记，后来在小组你们可以讨论，或者是在今后的日子跟你的组长来继续探讨这个问题。我们回到圣经的开头，创世纪，翻到一章第二十七节，教会圣经第三页，一章二十七节。这是创造第六日，一章二十七节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，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，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。这是第六日，所以那一天他已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动物。那么人是跟别的创造物有哪些共同方面的？其实二十七节作者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到这三次强调什么呢？创造，创造，创造。人是被神创造的，所以我们跟别的动物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被造的，但是也有独特的方面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什么独特的方面？就是我们是唯一的、唯独的被造的东西，是这样描述的：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，照着神的形象。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探讨这个重要的概念，但是总的来讲，这个意思是我们要代表神，代表上帝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。照着他的形象，我们要做王，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，活出他的样子，把荣耀归给神。那回到之前 Tom 给我们读的二章十八节，下一页，二章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独住不好，我要为他找个和他相配的帮手。”不是因为他孤独，孤零零的孤儿子啊，应该给他再找一个人，不是，而是因为亚当他不能 一个人实现神所交托给他的这个使命，没有帮手，而且其他创造物不能相配，需要一个人类，但不是另一个男性。如果你回家之后多看一下这个上下文，其实刚才 Tom 读的也让我们听到这一点，就是其他的动物不行，需要是一个人，但另外一个男性也不行，是不是？因为另外一个男性仍然不行，仍然不能实现这个使命。什么使命呢？这个使命就是要繁殖增多，充满全地，就是为了代表神管理这个世界，不能一个人两个人，需要很多人。那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刚才读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，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，然后最后几个词有男有女，所以说是平等但不相同，男的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女的是照着神的形象，但是他们是有差异，有男有女，这样才可以相辅相称，实现神所托付给人的这个大使命，繁殖增多，充满全地。朋友们，这是非常美好的。为什么我说这是美好的？一方面是因为一章的结尾，他不只是说这是好的，他在第三十一节说，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。上帝创造人类，这是在创造的工作是高潮。第一日是好的，第二日是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很好。因为神的子民照着他的形象可以实现他这个使命。但是也是二章的结尾，二章的结尾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亚当他所说的，当他看到夏娃，二章二十四节，这才是我的同类，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你知道吗？原文有哇这样的含义。他一看到夏娃，他心他特别触动了。他觉得这个才是非常相配，也蛮有吸引力的。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二章二十四节，其实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二章二十四节，因此，如果你们会读英文，我特别建议你们可以去买咱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一本书，叫做 Revolutionary Sex， Revolutionary Sex， 然后他强调圣经的婚姻蓝图，特别强调三点，就是在这一节二章二十四节三个特点，是公开的，是永久的，是亲密的，是公开的。你留意到没有？要离开父母，要离开父母，这是很公开的。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从两个不同的家庭，他们要离开父母，开始一个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单元，这是很公开的，不是偷偷的，公开的，大家邻居什么都会知道的一件事情，是公开的，也是永久的，和妻子联合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健康或疾病，富有或贫穷，我要与你同甘共苦，将以我的身体和全部永远对你忠心，直至我们终一方离世或主再来。福音家每一次有婚礼，听到那个夫妇俩这样的誓言，真的很感动，是不是？因为婚姻就是这样，是一个永久的关系，不是啊，我想结婚三年之后换一个配偶。圣经美好的蓝图是因为这样的立约的关系是永久的，也是亲密的。二十四节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性关系是美好的，排他性的，但仅仅是局限于婚姻立约的关系， 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一个行动，最亲密的一个关系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我跟我太太，我跟我妻子是一个人，当她受伤了，我被受伤了，我们是一起的。那么性关系是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最亲密的关系。那么新约关于婚姻的经文，包括耶稣被记载的教训，都提到创世纪二章的这些原则。因此我们不能随便重新定义。我希望你可以看到单张上面有右边有一些因此一些含义，其实有很多含义，我只是强调一些比较主要的关键的含义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们不能随便重新定义，也就是我们不能实用主义的放弃圣经美好的蓝图，觉得啊，这个实在太过时，不适合这个时代，不适合21世纪的伦敦。那么两周之后探索淫乱这个话题，其实我们会看到明白神的蓝图非常的重要。神不是个扫兴者，而是正因为他所创造的婚姻关系多么美好，他不希望我们毁灭他，忽略设计者的指南会，糟蹋性关系。一会儿我们翻到新约，我们会看到婚姻是神救赎计划一幅图画，所以绝对不让调整这个蓝图，不能比如说一个男的还有另外一个男的，这样 不行，这不是原先的蓝图，这不是相辅相成的可以有男有女永久的公开的成为一个新的家庭，两人成为一体生孩子，不行。但其实我们还没有到新约，单看旧约已经够了。说实话，从头到尾旧约经文常常记载人所犯下的性罪恶，每个时代人人不离神美好的蓝图，而宁愿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欲望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因为人已经与神隔绝了，这是因为人已经从神的同在早就被逐出去。我们现在不在伊甸园里，是不是活在伊甸园之外？怎么样呢？那其实到刚才上第二个原则，你看到没有？婚姻是神美好的蓝图，但现在只是被咒诅的。现在是被咒诅的，活在伊甸园之外，生活上每一个领域都受影响。这就是神公义的审判。其实我们当中有几个人正在参加周三晚上的基础课程，我们前几天不是一起看的就是这个话题，我们也查了三章的经文，看到人阻挡了神的真理，我们不愿意让神做放在首位，我们不愿意听他的话，不愿意让神做神。那么他是公义的，当然那他不能忽视我们的悖逆的行为，所以公义的审判是理所当然的。他救主他所创造的世界，太期待耶稣将来再来之后带我们所应许的新天新地，但我们还没有到。到那个时候救主不再有了，但现在不管我们婚姻的身份如何，只要我们还在等候耶稣的再来，我们一直会经历神对这世界的救主，包括在婚姻这个领域，救主是不可避免的。从创世纪三章最开始，我们看见婚姻关系被救主了。我们看一下3:16，从圣经最开始我们看到 婚姻蓝图受影响。三章十六节，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，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，你要恋慕你的丈夫，他却要管辖你。人人都顺从自己的心意，不顺从父的心意，神的心意，不愿意按照神的蓝图思想和行为。总之，我们一直被肉体的欲望所辖制，婚姻关系不容易。男的要么是粗暴对待，或者放弃责任；女的不想顺服，而宁愿操控做头的。因为创造蓝图，我们看到男的女的平等，照着神的形象平等，但不相同。男的要做头的，女的要顺服。但从犯罪堕落之后，婚姻受影响，男的要粗糙对待，或者是放弃他的责任，女的就是不愿意顺服。如此的欲望也不限于婚姻关系。借着读圣经，我们看到心中的诱惑不只是你一个人，我们都有了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牢记现在是一切被救赎，就会避免不实际的期待。那这就是第二个含义，避免不实际的期待。分家，我们要保持现实，吵架在这方面是不可避免的，所以明白这原则非常重要。离婚的会更实际，最近结婚的不会失望。可能你们去年夏天刚结婚，也许你们正在听这个录音，觉得哎呀，怎么不会被失望。或者像我今年庆祝二十周年的婚姻关系的，我是五岁才结婚的，这样的人我们不会被惊讶，再次彼此误解，再次彼此得罪伤害等等。或者准备结婚的，你们要实际，当你们在享受浪漫的什么什么，你们要实际，将来会很困难，婚姻生活不容易了，因为现在被救赎了。未婚的，你们要意识到，将来若你们也将来结婚，如果这是神的旨意，这不会解决你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挑战，包括性方面的诱惑，不会。那么当然，单身的生活确实有一些特别的挑战，所以除了保持现实，我们要保持圣洁。其实未婚的、已婚的都需要警醒谨慎，活在伊甸园之外，我们的肉体一直会有不讨神喜悦的倾向，所以我们要警醒谨慎，保持圣洁。感谢主，通过诗经发的诗经讲道，也就是要么是周中的小组，或者是 周日的讲道。我们为什么 这个教会是一讲一讲的讲，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让上帝来决定我们要听的是什么。否则的话，只是如果是按照讲员按照牧师来决定，那我就选择一些你们喜欢听的，或者是我喜欢讲的。但是因为我们是这样让神设定议程，其实他一直来提醒我们这方面性方面的一些危险，淫乱的危险，婚姻的重要性等等。那么两周之后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我们确实会看到淫乱性方面的罪恶是很危险，我们要圣洁。 那么正如第一次亚当夏娃被撒旦欺骗了，阻挡了神的真理，让我们远离神，同样现在撒旦一直想引诱我们，让我们以为我们感到空虚缺乏，好像只要我们放松肉体的欲望，我就可以得到满足。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这方面的挑战，只要我可以满足，如果我放纵，那我就可以得到满足。朋友们，咱们要明白，婚姻是神美好的蓝图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挑选喜悦的婚姻上的性关系确实非常好，但即使这样，婚姻的性关系也是被咒诅的。所以可以羡慕我，真的是可以羡慕我，但是不要以为啊，这些已婚的人他们享受是完美的性关系，没有。因为基督徒非基督徒婚性关系都是在伊甸之外，也是被咒诅的。弟兄姐妹，咱们要常常默想思考这些基础的原则。那么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小组再讨论一下好不好？第二个问题，明白这基础的原则，如何帮助一个因为自己婚恋状态失望的人，也许是已婚的，也许是未婚的，明白 这些就业的基础原则，如何可以帮助这样失望的人呢？你们一起讨论，有7分钟。好，别忘了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这今天是开始一个对话。那么别忘了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犯下了性罪恶。所以不要以为啊，我这个人多么坏，其他人不这样，没有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。但明白就业的这些基础原则很重要，非常好。按照神心意的婚姻，非常美好，但现在是被咒诅的。那么明白这是创造中神早就设定的蓝图，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根本没有权利随便重新定义。我不知道你们小组刚才谈了什么，但是很有可能你们谈了你们那些朋友就是同性恋的朋友，或者是也许你自己要么是愿意承认，还是都是在里面不敢说的，有同性恋的倾向。不要以为你是比其他人更不讨神的喜悦，没有，我们都是犯了性罪恶。但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愿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那么当然我们倾向于是不顺服，但是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虽然我们确实活在伊甸园之外，我们作为他的子民，我们要愿意活在他的权威之下，然后他婚姻的蓝图是非常美好的。但其实当我们明白这是被咒诅的，这会使我们避免不切实际的期待。其实有更突出的原因，所以我们会用剩下的时间探索关于婚姻和性关系最基要的真理，也就是耶稣基督改变了一切。耶稣基督改变一切。刚才我想补充一下，我谈到同性恋倾向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最近加入到我们的教会，从来没有听我们这样来提到这方面的一些话题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弟兄姐妹是有这方面的挣扎，然后如果你们愿意多了解一下，他们会一年一两次会聚集在一起，彼此勉励分享，然后彼此眷顾。 所以如果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挣扎挑战，不要觉得你一个人，你可以跟一两个人说一下。 我在这个教会认识的好几个人有这方面的倾向于，所以不要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怪，真的不是，我们都有犯罪性罪恶的倾向，要么是同性恋，要么不是。那么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，最影响婚姻观的声音应该不是好莱坞或者互联网文化。如果是 那同性恋没问题，或者不只是同性恋，我自己我可以有第三者，或者是 我可以有婚外的性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好莱坞就是给我这样的，都是不讨神的喜悦。最应该影响的我们的不是好莱坞或者互联网文化，而是基督耶稣的降生。基督耶稣的降生，天国近了，他已经应验了旧约的样式和应许。我们现在活在另外一个时代，耶稣已经被提升了，在天上做王了，他将要再来成全他的救赎计划，带我们到新天新地。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了一切，那么朋友们，这应当改变，彻底的改变一切，包括我们的对工作的看待，包括我们对家庭的理解，对我们的身份的理解，包括我们的婚姻。咱们翻到刚才 Katie 给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好不好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教会圣经是1784页，然后你们用一分钟再稍微默读一下好不好啊？其实他没有读这个，所以 我想现在让大家默读以弗所书五章22到33节，一分钟好不好？5章22到33节，要是这段经文是比较新的新鲜的，我特别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再次读，因为这段经文特别关键的。我不知道刚才你注意到没有，使徒保罗引用了之前我们刚才看到的创世纪2章24节的那句话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加上了非常关键的一句话，5章32节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刚才你们读到教会怎样服从基督，妻子照样要服从丈夫，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就像基督也爱了教会，为他舍弃了自己。也就是说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不是婚姻关系的比喻，而是相反的。换句话说，婚姻蓝图从一开始就是帮助我们理解神的救赎计划，这是个奥秘，就是之前他们不知道，现在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他已经舍命了。我们知道婚姻原来的蓝图不只是为了繁殖增多充满传递，实际上在神充满有智慧的计划当中，这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神的救赎计划，让我们明白，当我们看到一个讨神喜悦的相辅相成的婚姻关系，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基督是如何的舍己的服侍他的妻子，就是服侍了教会，舍弃了自己，舍命流血，让教会可以成义。其实前面 Katie 读的启示录那段经文他读得非常好，是不是？ 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默想这样的 图画，将来的那一日，基督作为新郎，我们作为新娘，教会做好准备了。我不知道 Katie 夏天的婚礼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，你们的 那个 dress 买好了吗？不一定。但是教会你们准备好了吗？ 我希望我们都可以说准备好了。如果准备好的意思是，其实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一直来劝勉的，我们要一直来等候，就是仰望基督将来的救赎。我们单单依靠耶稣的宝血，才能够将来面对上帝公义的愤怒。所以公义的服装神已经赐给我，耶稣基督的宝血。那么因此当神劝勉教会行事为人配得上福音的真理，他说我们怎样做丈夫做妻子对整个教会是极其重要的。因为通过合神心意的婚姻，神会帮助整个教会来刚强起来，明白这就是我们指望的将来，让我们更加明白基督的爱，使我们确信我们值得不动摇站立的稳，一直等候耶稣的再来。那么当然这也会帮助非基督徒，当他们看到这样讨神喜悦的婚姻关系，是应该是蛮有吸引力的。那其实国内这样的婚姻实在太少了，所以教会很难得可以有这样的婚姻关系，平等但不相同，相辅相成的，永久的，亲密的，这样的公开的婚姻然后成为议题。如果确实丈夫舍己的爱妻子，妻子愿意这样的顺服丈夫，哇，这样的婚姻在国内的社会，哇，太会有影响。婚姻指向福音的真理，基督和教会。结果呢，我们都要珍惜婚姻恩赐。已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婚姻本来应该是神救赎计划的一幅图画，所以夫妇俩一定需要更认真的彼此劝勉，彼此勉励，活出讨神喜悦的婚姻关系，一年比一年有长进。我们今年庆祝20周年，也许我们会有人是庆祝40周年，我们都要还是带着那种学习的胸牌，一年比一年有长进，越来越活出这样的蓝图。那么对于后来信主的夫妇，我觉得在这一点挑战蛮大的，因为如果你们30多年没有活出这个蓝图，然后突然要开始妻子要向教会顺服基督，然后丈夫要开始舍己的温柔的去带领，这个很难。我们要为这样的夫妻俩为他们祷告。或者是如果已婚的对方是非信徒，那挑战特别大。如果先生或者妻子不愿意按照，那我们很同情你，我们为你们祷告，但是还是要认真的按照神的话语。未婚的呢，请为教会里已婚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，真的很需要你们的祷告。其实这也是给自己带来益处，所以如果你们实用主义的祷告，也可以为已婚的人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通过见证美好的婚姻，会坚定所有基督徒的信心，我们与神的关系，这也会帮助你们在灵命的生活当中。与此同时呢，未婚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考虑跟非基督徒结婚，毕竟对象绝对不会愿意认真的按照这样的蓝图。也许他们一开始说啊，我愿意，但是他们会认真的愿意吗？如果他们不活在神话语之下，当然这会影响两个基督徒谈恋爱的过程。我知道我们当中会有已经有人谈恋爱，那其实这会影响你们的考虑，你们的讨论，你们对将来的决定，思考一下是否你们对彼此尊重，愿意活出这样的角色。我愿不愿意顺服这个弟兄，我愿不愿意舍己 带领这个姐妹。那么一会儿可以讨论，但首先咱们一定要考虑纪要真理最重要的含义。也就是说，既然婚姻指向基督和教会，所以现在要注重将来，现在要注重将来。我相信当中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确实特别希望谈恋爱，羡慕在一起的是可以理解的。按照媒体和社会，充实的性生活是生命中必要组成的一部分，是不是媒体都是这样说的？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相信世界所宣传的这样的谎言。性生活确实很美好，但咱们要按照神的蓝图，婚外的性关系一直会是一个位列的仿制品。世界历史最有名伪婚的人是谁呢？世界历史最有名的伪婚的人，基督耶稣，是不是？他一次也没有结婚。朋友，我告诉你，在新天地只有一个婚姻关系，也就是基督与教会。所以你不会到了新天地啊，我一直担心，我太后悔了，我错过了。没有，到了新天地只有一个婚姻关系。到那日，神的子民必真正的体会最完整最忠诚的亲密关系。你不会后悔，当然享受按照神蓝图的婚姻关系包括性关系是非常美好的，也是被咒诅的，是非常美好的。但是到了新天地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会觉得啊，这个有点像方便面，现在我们才吃到最好吃的与基督的亲密。现在我们要注重将来。那么在旧约时代，神的子民通过婚姻是实现神的使命，繁殖增多，全满充满权力。但现在耶稣降生以后发生巨大的变化，现在教会的任务是让新天地充满属灵的孩子，让新天地充满属灵的孩子。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比如说已婚的我们要生很多孩子，没有，我们现在的重点可以，但是现在的重点是属灵的孩子充满新天新地。那么现在注重是万族万民做耶稣的门徒，让他们也可以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与基督享受亲密的关系。即使新约几次强调单身的优势，马太福音十九章，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。耶稣说，现在会有人为了天国的缘故自愿成为不生育的人，这是耶稣说的。格林多前书七章，保罗说，单身的可以毫无分心的殷勤服侍主，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。回家之后大家值得花时间读一读格林多前书第七章。如果你们从来没有学那段经文，其实在网站，我们福音家的网站，你可以下载之前我们一次的一个退休会，我们整个退休会查考格林多前书第七章。已婚的未婚的，咱们都要弄清单身的优势。我再说一遍，已婚的单身的，我们都要弄清单身的优势。保罗说，没有结婚的人所挂虑的是主的事，是要怎样讨主的喜悦，但结了婚的人所挂虑的是世界的事，是要怎样讨配偶的喜悦，讨家庭的喜悦。已婚的人肯定很清楚这一点。昨天孩子的生日，其实也有传福音的机会，但是不一样， 不像我之前单身的生活，有各种各样的挂虑的事情，学校的考虑等等。未婚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这都是很新的，不要轻易的拒绝单身是有优势这个概念。咱们都要珍惜和积极的支持单身状态所带来的优势。那么在小组讨论，我相信单身的都可以提出各种挑战，肯定的。但你知道吗，已婚的人 也有挑战，很多挑战。那么已婚的人，咱们要好好想一想如何来鼓励未婚的弟兄姐妹。咱们不要总是积极的当月老牵线搭桥，我们干嘛这样？单身有优势，反而要好好接待单身的弟兄姐妹，欢迎他们进入我们的家庭生活。当然我们也要为那些回国过年的单身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姐妹祷告，因为他们家人给他们的期待肯定特别大，不容易了，让他们默想现在我们要注重将来。那么谈恋爱的人呢，圣经没有这个身份，究竟当时没有这个习惯。但其实格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谈到寡妇，那么婚姻是永久的，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受约束的。我知道会有离婚的人在教会里，如果将来就如果你想多了解一下我们是如何看待离婚，我们后来可以去讨论一下。对不起，今天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多探讨这个问题。但是按照圣经，立约是不讨神的喜悦，当然偶尔会有一些情况下可能立约是无可奈何的，但是婚姻是永久的。那么如果丈夫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的再婚。但保罗很有意思，格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他说可以再婚，只是要嫁给主里的人，也就是基督徒。所以谈恋爱的时候也许你会说在一起，但其实按照圣经，只要你还没有结婚，那你依然是单身的，未婚的。那么当然谈恋爱你们会一起探讨是否一起结婚是不是会讨神的喜悦，是不是对于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是最好的一个决定。但与此同时不要错过单身的优势，要避免好像结婚一样在情感和身体上过分的彼此依赖。其实我觉得你们要认真思考你是否能坚定不移的做单身的，因为谈恋爱也可以分手，你们要思考。那让我下一个结论，今天说的很多甚至太多了，大家肯定有许多问题，那正好我们可以在小组提问继续探讨。但别忘了这只是一个开头，只是一个开始。然后别忘了开头的前提，主要再来，现在咱们要积极的追求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么既然这是团体的责任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在小组彼此劝勉。除了用这些问题之外，我们可以彼此代祷，然后可能可以再约一个时间。那我先做一个祷告。父神带领我们的讨论，看过我们的态度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在小组彼此劝勉，彼此造就，使我们要么是已婚的，要么是未婚的，都把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和将来的新天地的样子。谢谢你让我们通过婚姻可以看见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多么的美好，那么使我们越来越在你的恩惠上更加的知足。以上祷告奉主名求。